嗨，我是威力，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。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熬鸡汤，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。为什么最近常常做这个熬鸡汤节目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你在市场上遇到这些波动的时候，就正适合用这种鸡汤来滋补一下自己人生态度啦。好，今天的题目是啊，高股息 ETF 不利于累积资本吗？年轻人就该投资市值型吗？那媒体专家高股息的刻板印象啊有哪些啊？这一集来跟大家聊聊看这些内容。我最近看新闻哦，我觉得像这种投资的刻板印象时常是老调重弹啊，老调重弹弹很多遍。那一样我也用这个 Gemini 写一下心得，修修补补一下啊。原则上用 AI 做创作，它其实常常会不如预期，还是要改一下。投资到底是要看过去还是要看未来啊？我想啊，近期在国内有一波 ETF 热潮嘛，那有很多朋友会去疯狂抢进高股息 ETF， 像近期的一些什么00939、00940这些，希望获得稳定的现金流。那当然有些人是炒短啦，当然我想有更大一部分是希望稳定的现金流。那也有一些网络上的专家提出一些警告啊，高股息 ETF 虽然有其优点，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，并非适合所有的投资人。那其中有提到什么论点啊？高股息策略未必啊，他们的论点是高股息通常不利于啊这种资本的累积啊。但是我认为其实高股息策略未必不利于资本累积哦。这个原因是在于啊，有些人认为说，因为投资人他可能会把这个领取到的股息就花掉，无法进行再投资。但是呢，忽略到投资人的理财纪律跟投资习惯。如果投资人可以把股息再投资啊，反而可以加速你的资产累积嘛。其实我认为啦，像这一类的新闻哦，常常出现，常常在那边骂。但是如果你的论点是打配息不利于资产累积哦，但是哦，你去观察0050也有配息啊，00608也有配息啊。那如果你要讲说它叫做市值型 ETF， 问题是它有配息啊，你跟美股的市值型 ETF 比起来，0050就是高股息啊。美股的即使有配息的股票，通常往往每年大概也就是 1%、2%，平均大概可能 2% 左右。可是0050它可能有 3% 以上，甚至长期也许你看得到有 4% 也是有机会的。那通常大概是 3% 左右啦。那你如果要这样比较起来，那0050也是高股息啊。好，当然如果要这样比较啊，那应该你买美股的市值型 ETF 还比较好，配息更少或是不配息。那如果你的论点是打不利于资产这个累积资本嘛，那这就有很多因素咯。你领息花掉只是一种，还有一种是最大最常见的，就是波动大抱不住，这是更常见的原因啊。你如果抱不住你怎么累积资本？你根本没有得累积嘛，你抱不住就卖掉了啊。并不是所有高股息 ETF 都是成长性低啊。为什么？随着市场的发展，这高股息的 ETF 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啊。诸君难道没有看到现在高股息 ETF 出了20几档吗？每一档都有各自不一样的功能嘛。有些高股息 ETF 不是只有注重在这个股息殖利率或是现金配息，它也兼顾成长性跟动能啊。比如说近期的00939或是00944、哦、最近才发的这些 ETF， 它也追求动能啊。那难道它不追求成长吗？筛选成分股的时候，除了考量到股息殖利率之外啊，也要考虑这个投资组合的成长潜力啊。如果投资人你是希望追求成长跟动能，你当然可以去选择有这样子追踪指数的这种成长性跟动能特色的 ETF、哦、不要把自己的投资限定框架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到高股息你就认为它是过去的那种高股息，它不成长，这是一个、哦、怎么讲，这种叫做一种误解或是一种迷思、啊、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啊。看历史绩效投资有其局限性嘛。那有的人认为说高股息的商品短期可能表现好，长期不如市值型的、这句话其实它不是绝对。那论点通常讲啊，这今年啊高股息 ETF 因为里面搭到 AI、啊、或是去年搭到 AI 短期表现好，长期不如市值型，这句话并不是绝对啊。因为有些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通常它的确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，那这些企业获利能力比较强，股价成长性可能不如高成长的企业，在整体上高股息 ETF 的长期股价成长性可能较低啊。关于这种论点，但是哦，另外一些高股息 ETF 成长性未必低于市值型啊，像是00713高股息也是高股息 ETF 啊。 现今已经有二十几档高股息 ETF 嘛，那投资人其实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标的。高股息 ETF 并不是等于成分股大多稳定不成长的公司，并不是，也有专注在小公司啊、中小型上面的啊，并 不一定都是那种大型稳定啊不成长的公司，并不是嘛。市值型跟高股息啊，其实它各有优缺点。那有些人认为说，年轻人不需要追逐高股息商品，因为你人生有几十年时间可以等，不用急着把钱拿出来。但是啊，从数据来看，高股息的商品短期表现好，长期不如市值型。其实这个观点是有待商榷啦。年轻人投资时间长，的确你是可以承受比较高的风险，因此可以考虑投资成长性的 ETF 去追求股价的成长性。但不是高股息 ETF 就不成长，也有追求成长的筛选机制。那另外有些高股息 ETF 啊，它的特点是年化标准差比较低嘛，那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往往比较有一些抗跌性的存在，那可以帮助投资人降低投资的风险。其实我认为啦，投资人不要陷入文字层面就用二分法去分啊，市值型、高股息型来看待标的啊，这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在网络上真的炒到烂。可是现在的高股息 ETF， 它已经怎么讲？它可能只是沾到边啊，有一些筛选机制是提到说有去看现金股利的排序，或是现金股利率的排序，那它就叫高股息 ETF， 跟以前你所认知的那种高股息 ETF， 它根本就已经不是同一件事情了。甚至是有发，它就叫做高股息 ETF。那剩下它所做的筛选机制是在找好公司，或是绩效表现好，或是有成长动能好的公司。所以啊，我认为啦，谨慎看待媒体专家的投资心法。这种似是而非的新闻内容，常常会让一些新手投资人误入盲区啊，很盲的盲啊。为什么？年轻人要累积资本就买市值型，他就真的去买。可是买了之后，每天都在烦恼说，这个波动是不是太大？甚至赔了几千块，就开始在群组上面问说啊，我这个0050又赔钱了啊，我买0050怎么套了两年，股息又领的很少。就开始发文章，或是在那边到处问人自己做的对还是错。其实哦，像这样子的论点哦，在证交所的文章解析高股息 ETF 投资前必备知识哦，台湾证交所它其实就有解释过嘛。那过去的历史表现，我们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，那并不代表说未来绩效一定是这样。新闻上常出现啊，用报酬率高低在选标的啊。啊，因为市值型过去报酬率高嘛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嘛。很多人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开头就跟你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啊二十年啊，市值型的这种 ETF 就比啊高股息 ETF 0056来的表现好嘛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投资0056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些文章的打法不都是这样吗？其实投资人应该要谨慎评估投资标的的本质，而且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。这句话是不是干话，是不是屁话？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适合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连我明天早餐要吃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吃什么呢？你适合你的是什么？这个答案你要自己找啊。媒体专家啊，常常讲一些投资的刻板印象，比如说高股息 ETF 适合退休族，0050适合年轻人，这些啊，其实真的很容易误导投资人。投资人应该要理性去看待媒体专家的言论哦，并且多方思考适合自己的方式。那威力不是投资理财专家啊，必须要讲，我只是分享我看到这些新闻的心得，那也许可以给你一点启发，那当然很好。那我希望大家自己去看完这些内容，或是吸收完这些内容，必须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，要去了解自己在做投资路上你到底需要些什么，因为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去找到才是属于你真正的答案。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，期待下次再见。